这是诗篇73篇当中的一段经文。但是如果单单把这个从里边抽出来呢，我觉得还不足以表达诗人所讲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的这样一个恳切真诚的一个心哈。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诗篇的73篇，我简要的给大家讲分享一下这个73篇。当我读的时候哈，是因为如今我们看到的我们社会、我们国家乃至世界的局势的时候，其实跟诗人73篇当初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哈，当时处境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比那时候我觉得是更加的凶险。我不知道基督徒在这个信仰，我们走信仰路程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平的事情，有很多不义的事情，甚至很多破我们讲破我们信仰的底线，甚至破我们人的底线的这些事情的发生，会激起我们内心的那种愤恨哈，那种不平。诗人其实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他最开始哈，他就第二节他就说呢，我的脚几乎闪失，几乎滑跌。那这些让他闪失和滑跌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就列举了哈很多的不平。讲到什么呢？他说：“我看到恶人和狂妄的人呢，想平安。我们都觉得，我们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但是在他看来呢，这个恶人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恶报，而且他们还挺平安的。他为这个呢，我就心里就不平。然后他说呢，他们有的说你，我们有时候咒诅人说你死的时候不太得好死哈，但是他呢看到这些恶人呢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而且他的力气也很充实，好像他死的时候跟比有的艺人死的时候还平安，他心里也是不平，他没有遭到他应有的报应。他不仅如此哈，他说他也没有遭灾，他也没有受苦，然后就这样善终了哈。但是呢，他说你看到他们这个活在世上的日子哈，他们施行强暴，他们脖子上用骄傲的那个锁链哈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出去哈就是趾高气扬，然后鼻子冲天，然后呢，而且呢，用那个强暴遮蔽他们的衣服，就是他出去以后就是那种不可一世的这样的一副嘴脸哈。他说他们的眼睛因鼓出来哈，就很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恶人，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是那样那个不可一世，杀气腾腾，然后呢骄傲的不得了，看人的话呢那下巴都是冲上的哈。然后呢他们而且。他还说到，他不平的是什么呢？他们得到了东西，而且他们得到的东西呢，比他们想求的还更多，他们的财富也更多，他们的这个好像平安，享受世上的平安也比别人多，他们高高在上，欺压那些艺人，世界上的穷苦人，他们也讥笑别人，不可一世。这些，这个，现在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是我们常常在世上会见到这样的哈？所以他们自高说大话，还不仅如此哈，他说了一个更严重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亵渎天上的神，他们的舌头呢诽谤全地，就是他们的这种恶人的这种影响力，不仅是在他的周遭，在他的家庭，在他的社会，甚至可以影响全人类。威胁到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带来一个威胁，而且呢，他们还甚至有的恶人呢，反而成了全世界那些世上的人所崇拜的一个 一个偶像，觉得只要你强暴，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活得这么趾高气扬，这么不可一世，那就成了很多人想追逐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他为这个非常的不平。其实为什么我想到这一点哈，正好读到这个情绪，诗人的情绪，其实也常常这几年也常常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发生。我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就是在复活节那一天。当我们都在庆祝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拜登总统他签署了一个命令，公然的哈去跟神对抗，叫什么变性人献生日。他把这一天正好是复活节，庆祝主耶稣诞生的日子，他就在那天签署了这样一个文件，把每年的3月31号定为变性人的献生日，就是鼓励推动。这样的一个逆反、违背神、忤逆神的这样的一个法令哈，当时我想，就很多人听了，跟这个诗人的产生的那个情绪是一样的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我们是不是？我想很多基督徒也问，世人为什么会？就是恶人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恶法怎么会畅通无阻？为什么这个恶人会这么样？而且这个还带来全，不仅是美国的同那个变性人献生日，它定为全球的，大家都要纪念这样一个日子的时候，而且是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你知道这样带来的，它不仅是对艺人的，对神的一个羞辱，而且是一个公然的，就像这里说的，他们亵渎天上的神，他们的舌头诽谤全地。然后他们说神怎么神有什么用呢？神怎么晓得这些事情呢？至高者又有什么能力来管这件事情呢？这就是我们现今社会所处的这个环境，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民族它的国家也好，但是现在这种潮流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也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在全世界都在蔓延。就是当时诗人所处的这样环境，恶人没有遭报，甚至他还挺享平安的。他的财富不断的掠夺，不断的增加，然后他得到的比他想要的更多。不仅如此，哈，他没有滑倒，艺人反而滑倒，而且呢，他这个影响力败坏带到了全世界，甚至把全世界的风气全部带到去崇尚、去敬仰这样一个错误的东西，一个悖逆的市场。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世人或者看不清楚哈，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心里是不是跟这个诗人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呢？一个情绪呢？不仅如此哈，他说我呢，天天啊，他这里说不仅如此哈，这个诗人呢却觉得说我天天是遭，我被这个痛苦折磨哈，我呢。每天早上都好像还要接受神的管教啊，然后呢，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什么，他们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是呢，我却在谨守，每天在谨守着我的这个诚实和良善。他当纵看这个整个社会环境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实在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呐，太不平了。”我持守这样的一个良善，这样一个清洁，有什么益处呢？我突然保持我斯人节水，我独醒，有什么益处呢？我突然洗手，表明我的无辜。那犹太人就是这样哈，洗手表明我跟这个事情无份哈。他说，即使我表明我跟这些事情无份，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没有用，我还是觉得我突然守的这个，因为守这份。正直和良善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他心里就是这样的不平。但是呢，有一点哈，他不想让自己滑倒，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我在想哈，我这个面对世人的不平，我们信神的人呢，可能就会来问神哈。我就说到这里，我们小组正好查经，前一段学到基甸哈，我就让我想到基甸也是这样哈。当神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了。基甸当时受米甸人的那个欺压的时候，基甸第一个反应也是这样，他说：“主啊，耶和华神如果与我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样的事情呢？ 我的列祖不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出来，那他的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现在丢弃了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其实，在每个时代，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回问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恶人没有遭报呢？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哈？但是呢，有的人呢，在这样一个疑问当中哈，就像诗人说的，滑倒了。其实这个面对这个社会压力，面对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的时候哈，这个很容易让我们滑倒。那滑倒有哪几种情况呢？我觉得滑倒哈，我自己会觉得有几种情况会让我们成为滑倒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第一个就是说，我忧郁到死，我太郁闷了，太绝望了，太痛苦了，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觉得就像基甸说的，神有什么用呢？神有什么用呢？就像约伯的太太对他的对约伯说哈，你遭受这么大的苦难，你那么正直，你那么善良，你还遭受这么样的苦难，你呀还要坚持这种纯正吗？这跟那个诗人讲的是一样，我还要坚守这种纯正吗？那有一个声音就让约伯的太太对约伯说，你气绝神吧，去死了吧，你不要信神了，这样神有什么用呢？去死了吧。这是约伯太太哈，多扎心的话。然后呢，有的人呢，去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说：“哎呀，这个大环境都这样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算了，由他去吧，啊，或者说，随大溜吧。这样的话呢，也能让自己好过一些哈。还有一种说是愤青的情怀，替天行道。你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很多人逼他做王吗？”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愤锐党的一种情节哈。但是诗人的伟大哈，他不在这里。其实诗人是非常痛苦的。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哈，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说，我是看着实在为难。其实他不是一个为难，他是讲说我怎么把神的纯正和现实，神的信实跟这个现实。”这么混乱的、这么败坏的一个世界，我怎么在这个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我实在没有办法想明白。他说啊，我心里太痛苦了，我实在太痛苦了，我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没有去处，就是好像你的那个纯正良善没有地方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我实在是太为难，我实在是太痛苦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这两个平衡起来。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这样呢？我们，我也真是知道哈，我们 曾经有的姊妹，有个姊妹哈，她在 那年大选的时候，她从未有的付出了很多祷告，甚至金钱的支持哈，但是结果呢，没有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他真的就离神而去了，就像机电那样哈，有什么用呢？然后呢，你为什么不管呢？那你这个神还有用吗？我持守这个良善还有吗？至今也没有回到教会里了。那我在想，是很容易滑倒，是很痛苦的。我们非常的理解这样，我们自己也身在其中，非常理解这样的一个痛苦。但是这个时候哈，这个滑倒哈是很危险的。你可以理解这样一个痛苦，但是呢，你可以怀疑，你可以不理解，你可以痛苦，但是你却是这个要意识到，当这样的情绪产生的时候，却是非常一个危险的时候，因为呢，那也是撒旦要紧紧抓住你、吞噬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觉得这首诗如果停在这里的话，它不会出现在圣经里。这首诗。之所以在那个痛苦绝望当中能够出现，今天能够写在圣经里，让我们来学习，是在于说他很软弱，他也很疑惑，他甚至有些怀疑，他甚至有很多的悲愤和不平，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到了第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到了第17节的时候呢，他找到了他。 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软弱，他还是用他的力量，用他的信心转了一个方向。他说：“直到我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来思想，这个彻底改变了，成了他生命当中、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在地上是看不清楚的，在地上是看不清楚的。他知道他是有神的，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不管他多软弱。”他来到神的圣所，这就是一个你要说信心。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很高昂、很坚定、很饱满、很充满一个怎么斗志昂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那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有时候在软弱当中，我仍然在就像说亚伯拉罕在疑惑当中，他还是选择信的时候。这个信心也同样在神也是非常宝贵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信心。他回到了神的殿中，他没有到地上说走吧，也没有到地上跟人家同流合污，也没有愤愤不平，也没有忧郁致死，也没有气绝神。他来到的神的殿中，这是他转折的一个开始。当我们就我就想哈。来到神的殿中，这个啊，对，我们再看到下边的经文哈，就像我看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编织哈，那个锦织哈，当你看锦织这一面的时候，那个里面的时候哈，其实那个线头乱七八糟，色彩乱七八糟，好像根本无头绪，很乱很乱，根本不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哈，你越看越混乱，也不知道那个线穿在这儿穿在那儿是什么意思，看着也很难看。但是呢，当你看到织锦的这一面的时候，你完全会改观。我觉得这个诗篇就是这样子的，从17节开始呢，它就转过来到了神的圣所，它不在那个织锦的里面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越看越乱，看到最后甚至想离开哈，它是转到神的圣所，到上边来看。到上边来看这个织锦的正面的时候，他忽然明白了，他这个神的圣所哈，这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必须得知道，他要来到神的面前找答案。没有，如果没有神，就没有答案。而且他坚信哈，他一定能够找到神。然后，因为神在圣经里他也应允我们哈，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只是你。这是神在耶利米书33章3节告诉我们的哈、啊，在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主也说：“我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向你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必行在其间。”上帝，我想他回到圣殿，他一定是记着，他是一个，他应该是亚萨，他应该是在圣殿里服侍的人哈。他当然知道神的话，所以到回到圣殿，他想到什么呢？这里并没有讲到他圣殿想看到什么，但是他一定是回到圣殿的做的第二件事，第一件就是回到圣殿，只有站在神的角度，站在永恒的角度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才看得明白。第二个，他来思想神的话，他来思想神的话。我这个回到圣殿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步，然后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其实这个经验哈，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借鉴的。我发现，不是我发现啊。我观察到哈，其实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的时候，不停的纷争和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先到圣殿，先把一切放下去，先到圣殿去求问他。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话哈，很多问题我们就有非常清楚，专心的仰望神就给我们答案。就像刚才说的，我应允你，我要讲又大又难的事情指示你，但是呢。可惜的是哈，我们遇到难处，我们往往第一个不是去到神的殿里，我们会凭着我们的情绪先来处理。我们的情绪真的是有时候是遏制不住的，还第一个冲出去的，不逊的话，冲动的行为。第二个，我们会找其他的人来说，最后可能才是选择才是神。 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弯路哈，不能说是不好的路，是一个弯路，真的是弯路。走了弯路，其实有很多的损失。但是诗人遇到这么大的难处，我想他也讲不明白，他也不知道该给谁讲。但是呢，他用信心找到了一个最最最最对的地方，就是回到圣所，回到神的面前。今天这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哈。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要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有时候，如果你在你那里在酝酿思索的话，哈，一定会越想越糊涂。所以这个诗人他说他思想，如果你他之前也是思想啊，他不是现在才开始思想的，在17节以前他不是在思想吗？他都在哪里思想呢？在他的环境里思想，这个人那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这样是不对的。你看看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和痛苦。他一直在人这个世界的这个逻辑和环境当中来思想，想了想明白了吗？没有，越想越沮丧，越想越混乱。越想越信心越低沉，甚至说我都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洗我的手，表明我的无辜。我就你还能想到哪儿去了？越想越想，想到信心差点都丢了哈。所以我们要从当中学习到第一个，他最终回转了，去到圣所里边。他再思想的时候，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不一样在哪里呢？他从永恒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从永恒来看待，他思想改变了，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他知道了神的话语，他想对了，他在神的话语来思想，知道神会来带领他们，而且对他们的信实。要不他想到神是主宰哈，从前怎么引导他的人，现在今天神还是引导他，神永远掌权。所以圣经上有希伯来书有讲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是神自己表明自己是这样的神。从前希伯来书也讲到哈，他说你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是人呢，就引导你们的传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思想他们的结局。神往往让我们思想是从他的话语当中那个结论，那个更高的天堂、更高的结局来往回思想，往回思想这样的人生，你就会看得更清楚。如果在当下你会看不清楚，你看过往你也能看清楚，为什么呢？他知道神是永恒的神。他的公义永远不会失去哈，因为呢，或许这个诗人想到，那400多年以前，欺诈犹太人在的法老，如今在哪里呢？那400多年的在埃及为奴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哈，那些欺诈他们的法老在哪里呢？那300多年世师的时代，很多人周围的国家那列国来欺诈他们，那些国家如今又怎么样呢？我想他也会想到这些历史，想到神在以色列民族当中的神迹奇事，而想到神将来的应许和盼望。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哈，他就知道说，他就看到了历史的这一面。如果你有时候想不明白的时候，你要看以前神的作为，你要看将来神的结局。这一段人生的历史哈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如今再怎么不平不愤啊，也不过从和平年代到现在也就70多年的时间啊，神的历史比这个长。今天你看到是这样，但是这只不过是历史长河当中的白驹过隙的一个隙而已，但是历史哈不会因为这一段就定了结论，也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定了结论，我们的人生哈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死，我们这一辈子就这个什么就好像结局都终结了，不是的，神的历史是用信心写的，神用他的全能写的，有起有伏，但是在神永远是得胜的。 他永远掌权。你要做神的儿女，要深深的相信这个，不管现在有多猖狂。像有的歌哈，后来也有写哈，说这个日子还有多长呢？还有多长呢？在启示录那些圣徒哈，被欺压的，他们流血，他们也在问神啊，这个被欺压的日子还有多长啊？还有多长啊？但是主说没有关系，最终的得胜是在我们那里。再长，历史再长也是短暂的，因为永恒才是最长的。你要从那个结局看今天，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哈。我们真的是很短暂，我们就从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经历来看这个世界，所以是诗人，他又产生了很多的不平。但是神让我们的眼光要从神那的全能，从神的过去的历史的作为，从将来的应许，从永恒的盼望来看我们今天。所以这个诗人的生命就反转了，哇，他反转了，他从第十八节，他看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说十八节的时候，哇，你原来错了，我看错了，原来你实在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滑的地上，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何等的荒凉，被惊恐灭尽了。他说啊，原来我看的是一场梦啊。原来我看那个是不真实的，我以为那么真实，但今天从神的眼光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梦。是什么梦呢？那个不是说那不真实，而是说那个我看的东西不真实。我是在一个虚幻的，没有神的这种模式里边来思想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但神他把我唤醒了，诗人的结局，哎呀，真的是，原来他想是滑倒的是义人，对吧？他现在翻过来看，滑倒的原来不是义人呢，原来滑倒的是这些恶人呢，而且他们会速速的滑倒，而且他们转眼变得非常的荒凉。哎呀，他心里就得了安慰了。原来我们看起来是被碾压、被破碎，我们屈不能伸，正义不得彰，我们整天唉声叹气，其实真实的是那些恶人要灭尽。他们要变得荒凉，他不仅如此哈，他心里就得了安慰了。原来是这样，景的这一面是这样，我看到了，原来我下边看的那个是不对的。今天我看到对的结果，原来是这样的。感谢神哈，你不回到圣所，你是看不到这样子的。不仅如此，他之前看到我自己，哎呀，我怎么受屈，我怎么整天被管教，我整天还得忍气吞声的看着他们，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是突然的哈，但是他又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神对他的怜悯。他说22节，他说啊，原来你是与我同在的呀，你并没有丢弃我，而且你的手还常常的在扶持我。这是他心里所想的哈，他说你并没有丢弃我，而且他讲到说有一天你还要把我，你要用你的训言引导我，还要把我接到永恒的荣耀里边去。他知道，他原来想的他的结局就是黯淡无光的，好像世人在进入荣耀，得了那么多的财富，风光风风光光的离世，活着的时候享尽平安，那多风光多荣耀啊！他觉得他是低下的，但是在第24节的时候呢，神说，他跟神说，原来我才是那个真正得荣耀的呀。有一天你会把我带到永恒里，我在那里享享福哈，得荣耀哈。所以这是他心里从这样翻过来的哈，这样一个例子，这样一个里子和表里表这样子的哈，他看清楚了。我想他之前的那个不平徒手，他想起来他自己都非常的惭愧。他说什么？我呀，心里真的发酸，肺腑被刺痛，我真是愚昧无知啊，在你面前像畜类一样。真的是笨呐、啊！他讲说，我真的是笨呐、啊！我怎么会那么看呢？我怎么没有看到这样呢？当我看到这样的话，你知道神那个真实的时候，他为他自己多么的惭愧啊！那种自义，那种自怜，对神的那种抱怨哈、啊，他觉得我太惭愧了，他认错了。那我在想说，不仅如此哈、啊，环境仍然没有改变。那个环境还是恶劣的，但是当他转过来， 进了圣所，得到了神给他这样一个看到不同的看到以后哈，你觉得他还觉得他在世上所做的这一切是徒然吗？他绝对不会认为这是徒然，他会想到说，他还会去质疑神吗？他不会再去质疑神，而且他会想到说，哎，说不定还想说，我不要这样活，当初想到我要跟他们那样活。你觉得今天他还愿意把他这样受屈、看似受屈受辱的日子，去换那些世上的恶人的那样一个风光吗？打死他都不会，因为怎么样？他知道了，知道了神的真理，他知道了神的美好，知道了神在历史当中掌权，他也知道了有一天他爱的天父要把他带到永恒里。你为了那个缘故，今天在世上所守的这一切都不是徒然的。之前他是觉得都是徒然的，但是呢，他看到了。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向着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默默无闻，徒劳无功，没有人纪念，甚至被欺压，这些在神看来没有一样是徒劳的。所以今天我也要跟姊妹们讲哈，如果你在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不平，让你觉得这个信仰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那一定要回到圣所，到神的面前来，让神也像对诗人一样展开对永恒真实的真理的生命的看法，让你知道你在世上所有的这一切，今天每一个为主做的，值得伤害也好，痛苦也好，为守住的，没有一样是徒然的。因为神在永恒里会把你接到永恒里，永恒就不是短暂的哈，那是最美好的。所以的话呢，这是我们今天哈，我们接下来他就讲了今天我们唱那首歌哈，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们都非常喜欢、非常喜爱的哈。师母曾经就讲，这不是一种无奈，说哎呀，你看在天上我也没谁，在地上我也没啥说，我只有你了。不是的，当诗人他经历了这样一个思想，他见到了神，他看到了一个从天到地，他说天上到地上，他都看了，然后呢，得了一个最深切、最真挚的一个结论说，说他跟主说，深深的发出了对神的那种敬爱，非常非常虔诚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觉得这个经节哈，这是圣经上很美的经节之一。除你之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没有不比啦。在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眷恋的。之前可不是哈，他想地上的事儿想的可多了，想这想那想那，对吧？虽然不眷恋，但是也有一些不平。但是现在他没有了，他只有神。他只说除你以外，天上没有谁。除你以外，地上也没有所眷恋的。天和地，把世间所充满的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人都包含在里边。他就说：“唯有你是我心里最爱的，唯有你是我心里最爱的。除了你，我也不要别的了。除了你，我也不需要别的了。什么都在你里边，成了我的盼望，我的力量。”这是真的是最美、最柔美的表达，那也是最柔美的结局。然后呢，这一切哈都是在神的圣所。如果世上有天有地有万物有人，是我们所渴慕的话，神就会黯淡无光，你知道吗？当你看到，哪怕是你愤恨也好，任何一件事情占了你的眼目，好事坏事。神都会黯淡无光，但是当你来到圣所，你看到这一切，看到天，看到地，看到荣美，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你会觉得世上的万物，所有的一切，在神的殿中，在神的面前，都是黯淡无光，失去它的原有所有的风采。这是诗人最心里的渴慕，也是他深深的依靠。神啊，满足了。没有突然， 也没有不平，不油腻，我就满足了。所以它就这成了我们啊，今天我们脍炙人口的一首歌哈。除你以外，这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除你以外，可以说一个爱的渴慕。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别所恋的。虽然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我会老，我的身体会衰残，我可能那个肉体的力量、做事的力量都没有了哈。但是今天我们中间有老人家阿芬姐哈，吴姐，虽然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我虽然做不了什么，连愤恨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但是。神，你仍然是我心里的力量，我的福分，不仅今世哈，直到永远。这就是诗篇73篇 带给我们的，而且他最后他还说，不仅如此，我还要诉说你的作为。之前他不是这样的，之前是抱怨，到处抱怨，怎么可以这样呢？充满了抱怨。最后他落脚说，没有啦，我现在要来诉说你的作为。让你成我心里最大最深的渴慕，只有这一点哈，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将来要面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艰难啊，基督徒会被逼迫很多的不法的事情。你去看新闻，有时候我有时候听到哈，我就看个标题或怎么，我因为好现在很多的新闻哈，说实在的，你都看不下去，因为破人的底线。会把心里深深的不平给搅起来，我要避免这样子的。我也对新闻特别感兴趣，但是我就只看大标题，因为很多的言论，有的人都是真的是你一听那些言论都是从地狱出来的。但是呢，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立命安身，能够在最后的幕后的日子能够站稳，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来常常来到神的圣所。按照他的话语来思想，用神的永恒的眼光来思想，你就心里哈就行在高处，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些不法的事情哈，让我们的心，爱主的心就冷淡，让我们远离了哈。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站稳，不被这个世界上的不平。所掳去，然后呢，让我们心也真能够，越是黑暗的时候，越是孤单，越是不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越能发出，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别无所恋了，而我要诉说你的作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个活在地上，但是却是为着永恒而活的人，我们是。活在永恒里边的人，我们是活在天国里边的人，所以不要把眼光单单放在这里，只凭眼见，我们是凭着信心朝着永恒而活的人，这样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是我们在世的福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现今的世间险恶，也非常的凶险。主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战争其实离我们好像很远，这我们的这些不法的事情也不常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身边发生。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来唤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间的险恶。主，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不留恋这个世界，能够多多的来渴慕你。但是如果主啊，我们在这个世间的陷得很深，让我们看到那么多不平不法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这种不忿，然后对我们的信仰产生质疑的时候，神啊，你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圣所，让我们从天上往下看。主啊，我就想到主啊，你在天上就对人间那些挑战你的人，你就嬉笑他们，因为神啊，你高高在上，你的国度，你的宝座永远。都坚立，主啊，你帮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可以看到这一切，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活在世上却是活在永恒里。虽然 有那么多的艰难，却是凭着信心为着永恒而活的这样的百姓。我们知道那个日子近了，我们其实真的是满心盼望那个日子的到来。就让我们在世上这些征战的日子，成为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让我们可以像诗人这样发出这样的心里真真诚诚的向你的祷告，向你的敬虔的信心的表达。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没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眷恋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会衰退，但是神，你是我的福分，是我的力量，直到永远。主啊，谢谢你是这样伟大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要对周师母这个部分呢，要有一点点的加一点补充哈，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里面的一个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当然跟我们的心在早很早以前诗人已经有跟我们同样的体验了哈。那么现在，如果你听到今天周师母提到复活节那天的事情，或许你没有听过，现在听到了哈。还是说你有听到一些，刘丽也常在提醒我们说，现在的孩子们，几岁就开始做那种可以自己决定要做男性、女性的这个教育哈。然后呢，父母亲不能没有对孩子没有主导权哈，就是他们生了孩子到几岁以后，他们就没有权利了哈，或者是说呢？在某一周哈，生出来孩子，到了几天还可以有权利让他决定，可以让他死掉，这样的一些四周围的这种法律有哈，不是只有说说法而已哈。如果你完全没有感觉，刚才周总是说我们的反应太激动，我们的反应太冲动，我们的反应，好像沸腾了哈，就一下就会让我们可能会就像刚才那个诗篇的作者这样哈，会掉到一个极度的失望跟沮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恐怕现在我们的问题之所以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教会里面，神的教会里面的一种状态。我称它叫做昏睡的状态。我那天在跟中国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尼西米的时候，谈到使命，谈到这个意向使命，我们的热情啊，我们的使命感哈，然后我们的那个怎么样完成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啊。每一个人都有神要给你完成的你人生的使命，每一个人都要对神交代，不一定是要有什么位、有什么名气、有什么地位，不是这个。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我们讲的是把你的人生，活到一个地步，就是日子尽了，年数尽了，圆满的在主的面前，交代，面对他。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境况，对我们3年来的疫情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那个灵里面的一些，一定有不一样的，对不对？哦，刚开始要回到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不去也没关系，反正家也可，就是你了解我的意思，那个热情各方面哈，就是在冷淡，或者你完全没有觉得这个跟我有关系，还是你没有那种是非感。哎，这个有什么不对吗？这个有哪里不对吗？哦，别人都气得不得了，你说，哎，这个没关系吧？还是说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对自己觉得很安舒，跟我没关系的时候，你没有危机意识？我讲一个最具体的好了。现在如果有些人奉献，他们有一个目的是能够从奉献里面扣税。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的奉献有这样的一个动机，这个我们不能否认。我没有说这个动机不对。那么有一天， 政府说所有的这个奉献都要还是要一样要不能抵税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是看这种情况，整个那种趋势是冲着基督徒的这种意识、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真理的柱子来冲击的。他们可以去守这个，他们可以过那个犹太人的这个，有没有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我不会讲哈，那个日哈，他们这么很那个容许他们哈，可以不用去上课啊，就下面点灯的那个哈，就是那个时候有没有用尽？那个叫什么？
什么江？
什么卡
Hanukkah 就是主
？Hanukkah 呀，什么卡呀？我不会讲哈，
无
他们
光
可以
节。
守那个日子。我们竟然在上任总统的时候，在商业场所在卖那些圣诞的装饰品，不能说圣诞快乐的时候，你想想，我们会不会有危机来到的时候？或许你说："哎呀，这个是教会的事啊，牧师啊，长老啊，咱们要去找对策哈。"当然有了，有对策啊，我们还是有很用心的在找一些该怎么样来防止这个堕胎的事情啊，什么这些事情啊。但是，不要以为是教会的这个组织的事情，会冲击到每一个我们信耶稣的人，到一个地步，你需要面对一个地步说，我还要信吗？可不可以偷偷信就好？啊，我现在讲的不是在让我们害怕，我是要说我们要有危机意识。那如果你对这个事情，只要我安舒过日，只要我平安无事就好的话，那我不是在跟你说你的问题，我是说，可能你的灵里面有一种昏睡状态。因为周师母今天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重担，我有一个负担呐、啊，负担不重了，负担，我要补充这一点。如果你对于这些都没有任何的想法跟你无关，到一个地步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没有危机意识的时候，那你读多少圣经，参加多少聚会，因为你的灵是昏睡的时候，你灵是好像就是很舒服嘛，哦，所以圣经说你要醒过来。我们不晓得四周围的这个撒旦是如何的这种猖狂，像吼叫的狮子。等到有一天，你听到说，我的孩子说他不想当男的，他要当女的，或者你的孙子、你的孙女说我要变成另外一个性别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跟我有关系。所以，我想，我是一个提醒啊，我是一个提醒。我们的日子近了，等一下，我们进到我们的专题哈，啊，我们的专题专门是针对我们个人灵里面的这个需要，那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的灵里面得到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丰盛，我们不能睡着，灵里不能睡着，灵里面不能怎么讲呢？我那天有个句子哈，我今天想不起来跟那个中国讲的哈，我们不要坐以待毙哈，就不要坐以待毙哈。我们要我用了一个词哈，就叫奋起哈，不要坐。对于一些不要好像哈，我知道我们会有很多的冲击，魔鬼就是不放过我们。但是你要知道，当魔鬼的冲击来的时候，他其实不是针对我们，是针对我们的神。他恨神，恨到，就是要以神最爱的人来报复他。魔鬼撒旦， 这个恶势力本身我们看不到，可是它是那么的真实，一个这么让我们梦寐以求的自由的所谓的自由的国家是怎么样到这个地步？我们不要以为魔鬼他会节制，他会有所顾忌，他知道他赢不过神，可是他就是要报复，用我们做棋子来报复。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有他的对我们的一个期待，然后。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站在神这一边，不要在不知不觉中就让魔鬼这样随便吞吃掳掠的话，神会非常欣慰，而且神是不愿意我们失落的。好，所以我有一点补充。